这个是善记，他告诉我们，这个是长者子他的一个求道的过程，他最后成就的时候，自己的法号就称为叫做燃灯如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他也是代表着代表着无量无边，弥陀代表着光明跟觉照，就是光明性。佛是我们自己真正有了这个光以后，我们产生这个觉照，而他的那个世界的法性就是极乐世界或是安乐世界。我们能这样子去了解，那么这个禅楼耶佛品这品经就很清楚了。那么所以到了这里的时候，要能如此的我们能如此的接近这样子的这个般若三昧经我们可以能够完全的了解这个念佛三昧这个法门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机缘能够诵持那我们是多么的高兴，而且我们也应该拿这个东西跟我们周边的人分享，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呀。我们今天有时候这个要留意的是说，我们有时候太直接的跟人家跟他讲学佛要怎么样念佛了，但是你如果多讲几句跟他讲，我们有一些困难，也有一些烦恼，也有一些无明跟障碍。我们在念佛的时候，那么我们念佛，我们自然很自然的，我们会跟他相应，那么你就跟极乐世界的法性相应，你的生活，你的各方面，你的这个行持都会得到很大的得到护持，也得到很好。就好像你这个已经连上线了产生这种力量一样，念佛他可能就懂，但是你去跟他讲念佛他一直以为说我念佛求佛保佑不是不可以，他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太把他限制的只有一个被保佑，是不是只有被保佑，而且他还没有真正产生那个这个念佛法门真正纯熟之前，他就一直期待着最后我昨天已经念了一整天也没有感觉到怎么样，所以他丢掉他了。在座各位大德，你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我们都应该在这个念佛法门上尽一份心力，就是这样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念佛的法门，它的殊胜功德，这个殊胜功德在这一品经里头，你看他怎么说？他说这一个念佛的法门是如来眼，是菩萨眼，是菩萨母，是菩萨所归养，是菩萨所出，是菩萨能够破除明暗那么是诸佛之藏是佛的宝藏那么是诸佛之地，是诸佛的佛地那么是宝藏的源头是珍宝的源头，是无量功德所聚会的地方，是明哲之所行持的大经。你把它算起来，它可以这整段你把它大概可以分成十项。那么这个十项你看起来读经有时候难，也难在这个地方。你说像菩萨眼，我们望闻生意就是菩萨的眼睛，菩萨的眼光，菩萨的视野。我们来看看，问题是我了解他以后，我能不能了解这个菩萨眼的里面的内容意涵是什么？你能够去了解他的意涵的时候，你也会受益很多，你也会很感动，因为经就是这么简单告诉你， 因为以前要把它写成写在啊树叶啦、绢帛啦啊，那个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啊！所以东西翻译过来都非常的简约，而不是像然后再来为什么需要讲经，就是要把这个经的内涵，把里面的意思，你把它往下把它阐释出来，去了解，让听闻经典的人依他自己的因缘，依他现在的那个时代去做一些意义丰富的把握才可以的。这个什么叫意义丰富呢？就是我在这部经里头所谈的每一个点，我都能够真正的深入，而且我知道了解它，我把握了它，而且在我的生活上可以真的用得出来，我们说叫意义丰富的来把握它。所以我们说像菩萨眼吧，你念佛这个法门就是菩萨眼，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菩萨眼，我们的菩萨眼在哪里？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所碰到的，不管是顺的是逆的，尤其是我们碰到困境里头，我们需要有菩萨眼才行。菩萨的意思是觉有情，我们生活在生命世界里头的有情世界，可是我们必须要用觉的一个觉察觉悟的来看这个有情生命的东西，把它看清楚，叫觉有情。好，那觉有情，如果我只把它看了说，哎呀，我碰到了困境，我碰到了难题，我碰到重大的创伤，那么我就不觉得说啊，这个人生嘛本来就是空，我放开它好了。我请问这样一句话，除非是很高的智慧的人，但是我们听完了以后，我们能不能受用？我们不能受用。老师作为一个心理这个物谈这个工作做了40年下来，我知道物谈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一个人碰到他的困难的时候，他能够看清楚他，他就不会被这个痛苦给绑住。他一个人看到某种他自己的际遇或所遭遇的事情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智慧去真正的觉照他，看清楚他，才不会被这个前进给绑住啊。所以叫做菩萨眼。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人生的压力每一个人都有过压力的经验，我们都以为工作忙叫压力工作好忙，压力好大，但是就整个人生生命来看的话，压力可多了。你的工作忙是一个压力没有错，你结了婚要经营这个婚姻是不是一种压力？生了小孩要照顾小孩，就是一种压力。父母亲年老了，你要照顾他，是不是一种压力？当然是压力。你的工作是一个压力，你自己去经营一个事业也是一个压力，都是压力。但是最大的压力是什么？人生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心理学家所做的归纳研究，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听一听。最大的压，第一个最大的压力是亲人的死亡，那个打击很大，自己很亲很怎么样，那个人突然间，那个对他的那个压力最大。亲人包括就是这个父母或子女，还有这个配偶这个部分，这个亲人，这算是很大的。那种打击可以使一个人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在那一段时间，他会觉得那个苦是非常强烈的。那是第一点，在生活事业上所产生的重大损失是第二类，财务的损失、名誉的损失、 工作上所产生的，到那个地方变成打死结了，那种东西是很厉害的。第三个是重病，人就面对了自己有了重病，周边的人有了重病，压力也是很大。其他的东西，再来是生活中天灾等这一部分的重创。这一类他把它分成几个东西，把它特别列出来。第一个是人最大的一个，我们的生活上所给我们的这个压力，竟然是这几类的东西在挑战着我们。可是我们来看死亡这件事情，你知道感情的破碎也是一种死亡。这个两个人突然间感情离这个婚变，或者是这个情人突然间离开的那个力量也是很大。如果两个人本来就是已经开始在离心离德了，没有那么厉害，有一个人要走，有一个人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那个人受的伤的压力是很大的。现在我们要往下给大家讲的是，当我们碰到了这人生最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什么时候他对这件事情看出这件事情对他的启发，他只要看出那件事情对他的启发，对他的意义跟价值他能看得出来的时候，他通常就可以超越他，是不是？所以我们称为叫菩萨眼，能看出那件事情的意义跟看出那件事情的价值，他就能说看不出过去就不行。我因为在做这种就是哀伤这部分的个案，或者是我看了一些所以末期的这个临终关怀的，然后因为做这一部分的关怀的时候，那我就阅读蛮多国外所做的研究的报告。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所碰到的是一个绝境，尤其是末期的别境，有的人就很哀伤的说他死定了，他的配偶也觉得他哀伤的说他死定了。这个礼拜我在教育电台，陈月清女士访问我，她访问我幸福的本质，她要谈幸福的密码，然后就谈到了她自己。他的先生得肝癌的时候，起先他们是绝望的，但他也是跟我讲了这个事情。我问说是什么事情使你转弯的，转弯了以后让你看到了他对你是有正向的意义跟启发性的。他跟我说，我一方面要感恩你，因为我读了你的书，第二是我在那个时候我们突然间发觉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没有路，这件事情它只是在告诉我们，我必须在我的生活我的生命里头应该要有一个新的向度，新的态度。我说哦，所以也正因为如此，你的生活开始态度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甚至于你去推展这些生机饮食的东西，就是因为这样来。他说是啊，我不止如此，我还充后来我他说他还充满了希望，所以他还是生了小孩子。菩萨眼，他学的佛，信的佛，好好的在这个地方，他说在这个时候他有这样一个改变。确实我讲的这个菩萨眼这件事情，是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必须要去注意，在我们的人生所碰到的种种困境里头，我们必须有这个菩萨眼。你知道 禅宗里头讲，枯木里龙影，骷髅里眼睛。人家问说，弟子问啊，这个师父说，我啊怎么样啊才叫做真这个修行觉悟呢？他说，枯木里龙影，骷髅里眼睛。枯木里已经枯木了，是不是？但是却看到了龙在里头叫出雄浑有力的力量出来，枯木里龙影，骷髅里眼睛，它已经骷髅了，里面怎么会产生眼睛呢？就是已经这个生命已经到这里，看起来没有了，但是呢又看出新的希望，骷髅里眼睛。你看他做事业也是一样啊、哦，有的人是到那个地方已经啊，自己觉得山穷水尽一无路了，可是接下去他另外一个柳暗花明。我在这个边做而且边研究的一个过程里头，自己是一个佛弟子，在这个地方我看到的一些人所碰到的一些难题或者是个案，我可以了解，慢慢的很有信心，他们就在当他困境的当中，他们突然间觉得，他说，老师，其实我现在才知道，我所碰到的这个大难题，它对我来讲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恩典。这个昨天我到南部去演讲，演讲完了，他们又有几个人说，老师，我们只要你30分钟，我们想要跟你谈一谈。这几位当然这个都是啊，这个学佛的，他们问我说，老师，我对于你很想再知道一下，你说你曾经跌过，你的下半身是瘫痪的状态，那你当时的那个比较稍微细一点的细微的那个心路历程，你能不能再讲一点给我们听听？你说你躺在地板上很绝望的时候，我说对，那种绝望，既绝望又害怕。想到以后可能没办法走路，不良也不能行动，想到自己还年轻，那个时候我才39岁，想到小孩子还那么小，不能去上班，日子怎么做，好像突然间你看不出什么希望，看不出什么路子可以走。会的，生命世界里头会碰到这种事情的。所以很快我也就躺在地板上，就变成很郁卒，很沮丧，灰头土脸。我的描述是两个眉毛变成一个眉毛，它皱在一起的。傍晚的时候，师母回来，他看到我躺在那里，但是他大概看到我躺的已经跟以前越来越不一样了，灰头土脸的样子，所以他就蹲了下来跟我讲说，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讲，但不晓得可以不可以跟你讲。我说你讲啊，反正心里，我心里面在想，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反正哀莫大于心死，就是这样嘛。他跟我说，他说你学佛学禅，你的演讲启发了很多人，你学心理辅导諮商，你做过的个案帮助了好多人，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你自己可没有受用哦。他告诉我，这一次你自己可没有受用哦。讲完了，他去做饭，去煮饭去了。我还继续在那里，一方面觉得有几分惭愧，二方面又觉得实在是真的，自己怎么会是这个，今天会这个样子呢？就躺在那里啊。那一天 其实是我重生的日子。到了晚上吃过饭啦，九点钟啦，我突然间觉得好像不一样，我好像觉得好像躺着也要躺着的路啊，所以我就把他请来，我说你听着，我从现在开始我不能技术永远不会好了，那么我会坐轮椅去做事情，因为我的手还可以动，我的脑子还好好的，只有下半身不行，而且我下定决心我要来写作，就是不能去，我现在就写作，不管能不能好，我要来写作。我的写作 是从那里开始的，写了四十几本书，到现在就这样子写出来，而且越写这个骨头越来越好，再加上念佛他回去了，所以我痛苦了五年，痛苦了五年，但是这五年里头哇十八般如意都去学，很辛苦的，后来可以走路了以后，从太极拳到游龙宫，到这个八段锦，到香宫，我通通都学了，最后我这个用香宫，而且把香宫变成禅操，我每一栋里头都同时加上观想啊，所以他跟我讲说你那一段经验你讲给我们，我说是，那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开始这么做，可是就是那一段时间，有一天傍晚阳光是非常的，夕阳是非常的绚烂，自从我不能行走躺在地板上以后，我怎么念佛都没有办法念到我以前啊，我念佛的 那种感觉，或者是我坐禅坐得很可以坐忘的那个状况没有了。那个时候已经进功师，跟进功师傅学念佛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他就是怎么念都不敢念，他不来电，所以躺着这样子念没有。是有一天就是那个傍晚阳光那么好，我突然间想到这不就是极乐世界的那个观日第一观吗，这个时候心突然间觉得很强烈的一个心，就说我一定要在要来念佛，所以我就用爬的爬到我的小书房里头去，我要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母亲刚好过来，那一天我大概也差不多下班的那个时间，他早点回来，看两个人坐在那里，他们说你不要动了，我说我要来念佛你不要管我，他们就爬着，这底下是用拖的拖进去，无论如何很痛，可是还是要想办法把禅椅弄好，我把我的门关起来，然后把腿盘起来，很痛，我开始念佛了，一念就念入了定境，已经好，那一天想的念佛就好像在呼喊的啊自己的母亲那样子的感觉，这样子的念佛的，那个傍晚的阳光从窗户里头进来，门关着不让他们来，然后就念了，结果一念就念到入定，念到四周全部都是感觉都是光，然后就在念的完全入定的时候，只听到我的这个骨头，就是腰的地方的骨头，腰椎上那几声啵啵的声音，那几声声音透心的舒服，我就开劲了，这样练了三四差不多40分钟。 我把腿盘起来，我把手去搬我的腿的时候，发觉腿不麻了，已经不麻了，只剩下脚的部分麻，只加到有个侧面的地方麻，两只脚的侧面的地方麻，所以我搬着桌子爬出来，走出来，把门打开走出来，不是那两个女人不是还坐在那里吗？两个人异口同声，因为医生有跟他讲，万一他突然间可以站起来的时候，绝对要叫他赶快躺下去，不可以让他走。刘华昌教授这位骨科医生真的我很佩服他，他一出来给我赶快躺下去，赶快把药躺下去，我说大概不必躺了啦，不过还是躺着。当天晚上我跟他打电话，他跟我讲明天来再检查一次，看看医学上有时候是有 miracle 的，有奇迹的。第二天就跟我讲说 这真的是一个奇迹，他又回去了，而且还回得蛮好的，不需要再去切割，但是我还继续痛5年就是了。